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感谢主带领我们围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啊，弟兄姊妹们彼此团契在你的爱中，我们要分享你的话，愿你开我们的心，主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成我们一生的祝福，成我们一生的引导。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就是透过同步灵修，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我们已经读完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时候有很多地方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他所记录的记载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很容易读，也很喜欢读。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很单调，譬如那个建造会幕有很多的细节啊。那这个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差不多25章到31章啊，它是一个建造会幕的蓝图啊。而35章到39章是会幕的建造。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记载的非常的仔细啊，尺寸多少啊，什么颜色，特别我们一直读会读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一直出现。那为什么要这样仔细的记载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看重圣所的敬拜，同样的神也很看重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敬拜，因为神看重建立与人的关系，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会幕建造的经文读起来很单调，读起来很单调。那感谢神，我们透过就是这个每日研经释义，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写得非常好，就是虽然经文很单调，但是我们看这个讲解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读过去，能够把这个单调的经文读过去。因此呢鼓励弟兄姊妹们同步灵修。那我这个是4月到6月的每日研经释义，还有剩下几本。为什么会剩呢？因为有人订了以后就回国了，或是到哪里去了，好像塞门他就到哪里去了，缴钱的但是没有拿到，所以有剩下几本。那因为这个是4到6月，所以还有一个月哈。那我今天全部带来了，没有领走了，我全部带来了。那剩下2-3本，如果你想要试读哈，6月份哈，试着读看看。现在开始在读约书亚记，也是很精彩的一卷书哈。你要想要读看看，然后你可以自由拿领取哈。这个4月份哈，因为还有一个月哈，7、8、9、3月份的也寄来了。我不敢马上花，因为花了以后怕7月份以后大家找不到这一本书了哈，要灵修的时候找不到哈。那推动每日研经释义的灵修哈，就是我们教会的同步灵修的目的期待哈大家能够渴慕神的话哈，读神的话有一个引导哈。那每日研经释义它五年可以精读完一本圣经，就5年可以把整本圣经精读完。纵然他没有按照顺序，没有按照创出立名生，他会跳，有时候旧约，有时候新约参差，那但是他整体的规划是5年可以精读完一本圣经，让我们彼此勉励，那让神的话引导我们的生命，在每个时刻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摩西的祷告。那我们知道摩西是出埃及记的核心人物，我们一直分享出埃及记以摩西为中心 来分享，所以读出埃及记我们可以很深入很透彻的来认识摩西这个圣经人物。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摩西的祷告，那也摩西的祷告很宝贝，也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值得我们来学习。所以呢，提到祷告，祷告重要吗？祷告很重要，有人形容说祷告好像基督徒的呼吸，我们只要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没呼吸，我们可能就没命了。那呼吸太重要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对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来讲也太重要的。那圣经当中有很多人物可以让我们学习祷告，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耶稣的祷告，还有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最知道的就是主祷文，我们都会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也想到还有以利亚的祷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以利亚与我们 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来。这就是祷告的力量。我们是否在祷告当中经历祷告的力量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叫王楠，不是我们这个王楠，是从国内来的王楠。王楠，这个山峰楠，那他来我们教会是因为他来这个地方帮忙照顾外孙，外孙两个外孙帮他女儿照顾外孙。那到他本来计划就是今年四月或是五月才回去了，但是他到二月份就接到他的先生身体疾病危急，那一定要马上回去帮忙照顾，所以他就二月份他就临时买票就回去了。那他一直在我们教会的那段期间一直跟我们在成人主日学上线上上课，在祷告会上一起祷告，就是他回国内了，到现在他仍然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线上上课，仍然每个礼拜三在我们的祷告会的线上一起祷告。他回去因为他先生病重，他需要照顾，那时候要回去的时候觉得很难过，觉得好像没有任何把握他先生能够他的病情能够好起来。那感谢主，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到现在每次都跟我们祷告，每次都报告他的病情，他很感恩，他也很感谢弟兄姊妹们为他的先生叫李恒弟兄祷告，他说超过所求所想的。上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他先生要去做最后一个疗程的治疗，他也上来祷告会。到九点的时候，他先生已经上到医院了，他也在医院里面跟我们视讯。我觉得很宝贝。我觉得就是祷告的力量。这是祷告的力量。也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中。那我们知道祷告是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最棒的特权之一。那我们一定相信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天地，那五天到第最后一天创造人。那圣经怎么记载？神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呢，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什么？叫人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这口气，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我们里面的灵跟神说话，因为神是个灵，灵跟灵相交，那神是个灵，我们可以用我们里面的灵跟神说话，那这就是祷告。 那当我们用我们里面的灵跟神祷告的时候，就搭起了这个接从地到天的一个天梯啊，把它接起来了。这个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沟通交通讲话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有一道天梯啊，连在一起，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啊。那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宝座前啊，凭着信心领取属天丰盛的力量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了解哈，让我们了解哈。那祷告呢是一种授权，好，祷告是我们给神一个机会啊，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但是这是真实的哈，全能的神他不是什么都能做，听起来怪怪的。那不过这是真的，那全能的神不是什么都能做。那因为神很爱我们，很尊重我们，神很温柔，如果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那如果我们不愿意，神就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如同神不能强迫人信靠他。那因此呢，祷告是一种授权，我愿意让神来管理，来介入我的生命。当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你允许神介入你的生命当中。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请求神来帮助你，来面对挑战，面对疾病，处理各种方法。那这必须有信心才能做，因为人很骄傲，总认为我可以，那常常是很多事情尝过了，实在没办法的，才肯谦卑下来求神帮助。那当我们里面的我，这个灵啊，里面的我很强的时候，很骄傲的时候，神就没办法做什么，你越强神就越弱。那只有当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弱下来，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神才能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动工。这是信心的功课。因此我们愿不愿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愿意，常常给神机会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所谓掌王权。因此呢，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学习祷告的功课。今天我们要继续透过摩西跟神之间的互动，那些记载来分享摩西的祷告，也让摩西的祷告成为我的榜样，也让我的祷告能够不断的提升，能够不断的晋升。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摩西的祷告。第一方面就是祷告的人，那我们知道摩西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整本出埃及记你会看到摩西常常跟神互动，跟神的祷告。那最开始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也是摩西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刻。所以在三章十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整本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一段经文开启了摩西跟神之间的一个祷告对话的记录。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摩西很软弱，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摩西这个时候很无助，他曾经是个埃及王子，他说我是什么人？ 我什么都没有。那在埃及记当中，每一次摩西遇到困难，他就祷告。每一次摩西遇到困难，他就祷告。当他要求埃及法老王让以色列离开，到山上服事，法老总是不答应，好多次都不答应，而且不单不答应，反而加重百姓的重担。结果呢，百姓就怎么样？百姓就怪摩西啊，就怪摩西，都是摩西，都是你害我们，做苦工，本来法老王有给我们一些材料，现在连材料也不给我们，而且要我们如数交出数量，法老王所需要的数量。所以那时候摩西怎么办？百姓来责怪摩西，摩西怎么办？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心中的重担惧怕告诉神。这是在出埃及记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边说他们离开了法老出来，正遇到摩西，这是百姓们，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好，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在埋怨神啊，是的，是把真实的情况向神诉说。那借着祷告，摩西能够勇敢地站立在法老面前，他坚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当然就是神要他说的啦。那一次又一次地被法老刁难拒绝，我们可以想象，那摩西他凭着什么能够跟当时候权力最大的法老王在那边对话呢？在那边斗争呢？那摩西当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是个牧羊人40年。那然而呢，借着祷告依靠神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在摩西的身上，神就借着摩西行了十灾的神迹，使法老降服下来，终于呢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当我们仔细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摩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透过祷告，照神所吩咐的去行，他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给他的吩咐，神给他的指令，他就去照着做的。所以摩西的手被神牵引，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手，透过软弱的摩西的手，在法老面前行了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因此呢，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面前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面对红海后面有追兵的困境怎么办？摩西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摩西的身上看到，你曾经遇到困境吗？我相信我们都遇到。你曾经走投无路吗？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以前就是现在，现在也是。那在台湾有一个很有钱的女性，叫做王雪红，她不是很有名，她是王永庆的女儿。那她也因为王永庆很有钱，所以她也很有钱。那她不止很有钱，她经营的公司也赚了很多钱。但是她被她的事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就失眠，他晚上就睡不着觉，那他就用尽各样的办法无法放松，那压力大到他几乎要崩溃， 所以他只好打电话给他的大姐，他的大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跟他求救。他的大姐就不住地为他祷告，那他的大姐更要求他说，你也要为自己祷告。所以这个王雪红呢，他就许下承诺，只要神让他能够入睡，他愿意读完圣经一遍。哇，这是他给神的一个承诺。然而祷告了又祷告，还是没有果效啊。于是呢，他就忍不住啊，向神发脾气。然后他就跟他大姐说，他的大姐就提醒他说，你应当要向神守约，履行你自己对神的承诺。所以他说，你只要给我读，你只要把那个让我失明好了，我要读圣经读完一遍。这个时候呢，他大姐跟他说，你要先读圣经，你要先把圣经读一遍，那你要先履行你的承诺。结果呢，他就开始读圣经。有一天夜里他三点多，他就拿圣经起来读，他刚好读到诗篇，他恍恍惚惚好像读到一句话，他使我安然睡觉。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诗篇127篇，这一篇我们很熟，对不对？但是里面有一句很宝贝的话，每一句话都很宝贝。这一篇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常常会用这个祷告，特别在建堂献堂的时候，我们喜欢或是这个有 新家礼拜的时候，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手中的产，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他自己见证说，他读到这一段经文，他就沉沉的睡了。那这是王雪红姐妹她第一次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医治。从第二天开始，她开始坚持每天晚上读两个小时的圣经，而且每天晚上都睡得很甜，睡得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睡不着吗？要好好读圣经，我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你能够睡得好。那王雪红他自己说了，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神的同在与医治，也真实地感受到上帝与我的关系如此的亲密。那我知道王雪红在台湾的基督教界蛮有名的，因为他设立的用他的公司设立的一些的慈善机构，也为教会的需要，不同教会的需要奉献金钱。那这是王雪红他经历神以后，他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他透过他的事业来服侍神，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生气吗？我们埋怨吗？我们哭泣吗？那这个都没有用，我们要像摩西一样举起祷告的手，让全能的神动工，你就会看见神用云柱抵挡追兵，用大东风刮起红海的水，把它分开，让他们走干地。当百姓在旷野口渴，又遭到亚玛利人攻击的时候，这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就用祷告让以色列人脱离危险跟艰难。所以我们得想到摩西的祷告，其实摩西的祷告我们很容易想到诗篇九十篇，对不对？诗篇九十篇就是摩西的祷告。那诗篇九十篇之前呢，有一个小字写什么？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为什么摩西会被称为神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位肯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透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透过祷告心里火热， 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透过祷告，他有一颗热切爱人的心，爱以色列百姓的心，为使神的荣耀，他甘愿牺牲自己，让百姓得到拯救。这是摩西。那当我们越多放下自己，神就在我们的身上有力有能力做工。摩西被称为神人，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在神跟人之间，他是个中保，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管道，他将神的心意带到百姓的面前，也将百姓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带到，这是带到。那神的祝福就透过他行在百姓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像摩西这样一个祷告的人吗？祷告是成全神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祷告是把天上的力量还有祝福带到地上来，这是摩西的祷告。第二个，摩西祷告的特色就是一个舍命的祷告，这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的，32章9到10节，这段经文我就不再念。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出埃及记32章，这一章里面有摩西伟大的祷告。当摩西刚刚看到那个背景，一到十节那个背景，当摩西在山上与神会面，然后领受十条诫命，领受律法条文，百姓在山下40昼夜，百姓以为摩西死了，那要亚伦为他们做神像。那我们可以想想看，他们不久之前才见过神的荣光，那他们之前在西乃山下他们看到神的显现，那么样的威严，那么样的威严，神的荣光，神的能力，而且立下圣约，这是在19章，这是在19章，就这一段经文，19章，他们刚到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神向他们显现，那有雷风闪电，乌云密布等等，他们很惊吓，他们不敢靠近神，就这一段。那这一段百姓呢他们这个时候很惊吓，但是他们跟神说第8节说，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表示他们这个时候对神非常的惧怕也好，敬畏也好，他们非常顺服神，所以他们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行。但是来到32章，这个时候呢，百姓他们却自立偶像，然后呢吃喝作乐跪拜偶像，难怪神会震怒，那神要将他们灭绝。然后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那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祷告。这个时候摩西他恳求神，他这个时候就向神提起，这是你的百姓，是你带出来的。那摩西这个时候应许说，这个第几节，在第哦第十节，第十节，第十节说，你且有我吧，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应许摩西，我要灭绝这群那个悖逆的百姓，那 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成为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成为你大国。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要摩西取代以色列，这个摩西好像成为第二个亚伯拉罕，是神也与亚伯拉罕立约，那 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那这个时候神也跟摩西这样说，有时候别人的犯罪会成为我们很大的考验，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我们是沾沾自喜呢，落井下石呢，还是存着怜悯的爱心为他祷告呢？摩西的反应就是这样。这个时候摩西没有说，哎呀神啊把他们灭掉吧，我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反而更加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为这一群的软弱的百姓祷告。那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生命反映出他内在的生命光景，他的生命光景是充满神的爱，充满对这一群百姓的爱等等。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到三十二章的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这样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的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十四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这是一个多么样有能力有果效的祷告。摩西的恳求消化了软化了神的怒气，所以十四节说，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以他的百姓。那三十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为他们祷告使我的心软了，那使我不把所说的灾降以他的百姓。这边出现耶和华后悔，后悔这个词那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那我们这些罪人要悔改归向神。圣经里面讲人的后悔就是我们做错了我们心里很懊悔，但是神的后悔是神为我们这些罪人叹息，神按着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罪人的态度，所以神后悔。罪人犯罪罪该万死，但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悔改归向他不被他灭绝，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的祷告在某种程度上像摩西一样能够使神的心软化，我们的祷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全能的心软化，那看到神的恩典还有怜悯。所以如果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做错了得罪上帝，我们要 赶快认罪悔改赶快回转必得神的赦免。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我们要怎么办像摩西一样赶快为他祷告，赶快为他祷告。那我们真知道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圣灵就帮助我们怎么样来为他祷告。那代祷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了解别人的需要还有就是我们爱心不足。那如果我们愿意为别人祷告，圣灵会补足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认识他，去亲近他，或是去爱他去帮助他。所以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后面，摩西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的赎罪祷告，在三十二章今天的经文的最后面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读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一边来。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了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哎，这个祷告我们会想到谁的祷告？我们想到保罗的祷告。保罗怎么祷告？这是保罗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作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这个好像，对不对？这个摩西的祷告，这个我们说舍命的祷告了。大保罗，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祷告。那今天我们看的是摩西的祷告。摩西这个他的祷告特别是三十二节。三十二节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三十二节为什么会有点点点？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点点点，不然求你从我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为什么圣经要用点点点？很值得我们来思想。那这个虚线代表什么意思？摩西要讲下面那句话可能也不容易，对不对？用我的命去赔了也不容易，所以圣经用虚线，用点点点。摩西为犯罪悖逆的百姓代求认罪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点点点。你是否感觉到他这个时候沉默片段，代表他的内心为百姓的罪无比的伤痛，所以点点点停下来了。正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恳求天父赦免那些钉他的人，那些无知的百姓。所以摩西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的心一定是温柔慈悲的，不管百姓怎么样的叛逆，对神怎么样的不忠，摩西就是努力的想要填补这个属灵的破口，他就站在这个破口上，甚至进到一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个生命册永生的生命册上涂抹，来换取神对他百姓的连续。这是摩西的祷告，这是一个舍命的祷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摩西，他跪在西乃山上，匍匐在神的面前，恳求神赦免那些常常使摩西痛心、常常使神痛心的百姓。摩西替他们承认所犯的大罪，他的祷告情辞迫切。我们想神听到摩西这样的祷告，神会怎么样？神的心消化了，神愿意再一次的怜悯他的百姓。那这样的祷告使神动容，这样的祷告使神改变他的心意。所以今天透过摩西的祷告，我们学到什么祷告功课？在摩西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记录当中，我们彼此勉励，当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神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荣耀，借着我们的代祷，神的救赎大能就继续运行在我们所代祷的对象上。在神的家中最尊贵的职分就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代求的祭司。那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越倒空自己就越被神使用，借着祷告将神的恩典和能力带给别人，因着你的代祷，神能够翻转别人的生命， 让别人为神所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来操练，祷告能使人超越生命中的征战，能够看见神的丰盛。那我们可以彼此勉励，至少每一天用十分钟，用十分钟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深入的祷告，像学习像摩西这样的祷告。第三个重点是与神面对面的祷告。这个经文是在33章，不在今天的32章里面。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摩西进了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见云柱在立在会幕前，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幕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说话一般，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在这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表露无遗。那当我们读到33章11节，就是33章11节，这边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羡慕吗？我们当然羡慕。那但是我们羡慕归羡慕，我们要操练。摩西跟神耶和华与摩西说话，好像朋友说话一般。这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摩西他是常常操练祷告的。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摩西的祷告他是一直在跟神祷告的，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的祷告是跟神面对面的，那是那样的一个自然。那这是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整本出埃及记我们都看到摩西不断的在跟神祷告，不断的在跟神对话，不断的在跟神对话。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我们刚刚说19章20章来到西乃山下，那神显现，百姓就害怕，怕得要命，怕死，然后就不敢去见神，因为他们怕死，他就请摩西上去。那这个时候摩西就上去了。那摩西上去，其实摩西也得到好处，得到很大的好处，就是他能够跟神亲近，然后与神面对面，如同朋友一般。因此呢，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的渴慕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神这样的关系，与神面对面，与神面对面。当时候的百姓怕死，见到神，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有神的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很多恩典，我们不用怕神的，我们只要眼睛一闭，不一定要闭眼睛，我们只要心思一向着神都可以祷告，我们心里随时都可以祷告。那这里圣经的形容，神和摩西说话是面对面，我们知道就是很亲密，跟好朋友的一个对话。那祷告要听见神的声音，就是要面对面。面对面不只是我跟他说，我也看到他，我也听到他跟我说什么。那这就是摩西祷告的秘密秘诀。那读完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神和摩西的祷告有往有来，有来有往。那出埃及记常常记载就是摩西向神祷告什么，然后神就说什么，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句子。所以摩西教我们的一件事就是，祷告不是一个宗教规定，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的亲近，然后我跟神说什么，我也听神说什么，这就是祷告，这是摩西的祷告。因此我们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出埃及记 32章到34章是整卷出埃及记的一个最危险的一段。以色列人在这个信仰之旅当中，这个从出埃及走旷野路，这是最危险的一段。但是因着摩西的祷告，这个危机就变成转机。本来他们要被灭掉了，因着摩西的祷告，这个舍己的祷告，面对面的祷告，带给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带来转机。这是最，我觉得这是最宝贝的地方。好，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以后，仍然受到这个埃及的文化，埃及的习俗，埃及的宗教所影响，所以他们拜金牛犊。那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心里面出现危机，感到孤单，他们便回到以前埃及的宗教里面，埃及的信仰里面，所以就叫亚伦做了金牛犊。那让我们想到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会不会也被以前的习惯，或是以前我们有不同的信仰所影响呢？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受到他的捆绑呢？我们会不会这样？那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学习。那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了结往事，就是不管以前的不对的习惯，不对的异教的信仰给我们的影响，我们都要让它过去。那特别是过去那边给我们影响很深刻的，我们要让它过去，让它过去。摩西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他化解了危机，因着他的祷告，这个在这件事上神得到更大的荣耀，所以他重新在西乃山上得到神所写的诫命。他的上个礼拜我们说他的脸皮发光，他的脸皮发光，更大的荣耀。因此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可以思考摩西的祷告给我什么的启发，我如何晋升我的祷告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读出埃及记，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出埃及记当中遇见摩西，我们来看到摩西与你的互动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的渴慕像摩西那样，